我唔知大家系咪咁嘅咧，但我初初信耶稣嘅时候咧，系冇人教我点样祈祷。咁我点样学祈祷嘅咧？就系睇下我身边嗰啲基督徒，佢哋系点祈祷嘅咯。我觉得最难学嘅咧就系啲俗语啦。咁你知啦，祈祷好多俗语噶嘛，有啲四个字，有啲系两个字。例如话保守啦，保守点解嘅咧？例如话交托俾神啦，例如话。天父谁听谁听那个字呢，起初听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明白的，不过呢跟下就好像明多一点了，然后再用下的时候呢就用到很顺添。所以难学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学些俗语而已，容易学的部分呢反而是祈祷的功用。为什么我们要祈祷呢？祈祷据我自己的观察同埋分析，就系将我哋嘅需要、我哋嘅愿望话俾上帝知，求神供应我哋嘅需要啦，带领我哋跨越嗰啲嘅障碍啦，帮助我哋去解决困难、化解争端啦，保佑我哋家宅平安，避过各种嘅天灾人祸。当然，还有医治我哋嘅疾病，俾我哋有一个舒适嘅生活。安排我们的子女升学就业，将来呢遇到一个好女仔，遇到一个好男仔，有一段美满的姻缘，最好生埋一对好的孙仔，祝福我们健康富贵，添福添寿。你越是很多事想神帮你的话，你就越应该求得真诚一点。正所谓求得神多就自有神有，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来的。所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以为祈祷就是这样。祈祷的精神、祈祷的功用、祈祷的目的，就是求神去帮助我的人生可以过得好一点，我的生活可以美满一点，我们的家庭可以幸福一点。对我来说，这种的祈求是很理所当然的，不是祈祷来做什么，出去翻下工揾多啲錢好過啦，或者休息下打下機睇下戲嘆翻杯咖啡好過啦，做咩要花咁多心機時間去祈禱呢？後來我先發現，原來耶穌俾咗一個名堂俾呢一種嘅祈禱，耶穌叫佢做教外人嘅祈禱。佢話這些東西，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什么是教外人呢？教外人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咯，教外人就是那些信其他神的人咯，就是那些拜观音、拜王大仙、拜四面佛、拜祖先那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祈祷了。他们的祈祷就是求这些东西，出入平安，丰衣足食，健康长寿，儿孙满堂。外邦人的祈祷，教外人的祈祷就是这样，福寿康宁，四个字讲完。耶稣说门徒不用这样求，门徒的祈祷应该是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老实说其实我是很习惯那种教外人的祈祷。我小时候就跟我妈妈一起生活，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就会去妈妈家，阿嫲陪住我一起吃晏，然之后我会睇电视啦，我会做一阵间功课啦，我会玩一下玩具啦，咁就一个晏昼噶啦。阿嫲咧食完晏，佢会收埋啲碗碟，就攞起本经书，攞住一串嘅佛珠，就嚟到个观音像前面装一炷香，然后就开始祈祷。每日都系咁样样念经祷告。有些经文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自己都懂得背。教外人的祈祷就是这样，装一炷香，摆一盘生果，插一束的鲜花，每日诚心的来到祷告两次、三次、四次。每年你会去庙里拜一个大一点的、大一点的偶像，上香许愿祈祷，福 受康靈。只要你求得誠心，只要你夠恆心，只要你添翻啲香油，求得神多就自有神佑，出入平安，豐衣足食，健康長壽，兒孫滿堂。諗真啲，其實祈禱只不過係一個平台嚟嘅啫，係咪？你帶啲禮物嚟，你上翻炷香，你許個願，你夠誠心，神咪聽你嘅祈禱，還你嘅心願咯。祈禱彷彿係一個交易嘅平台，祈禱彷彿係一個討價還價嘅平台。嗱呢樣嘢咧，我絕對接受得到嘅，我可以掌握得到嘛，我可以明白得到嘛，因為呢種祈禱實在係太過人性。正正就是在一种这样的文化，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去听一下耶稣怎样教他的门徒去祈祷。这些东西都是教外人所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神是已经知道的了，你不用通知他的，你不用写封许愿信给他咯，你不用教个闹钟提他，你不用乞求他，你不用收买他，你不用贿赂他。耶稣说，神是你的天父爸爸，神知道你的需要，他很乐意将那些东西给你。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乞求自己的父母给碗饭他吃？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孩子要交租给他爸爸，希望爸爸可以给他一间房住？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儿哀求她的母亲可以给她喝奶？天父的心是一个爱锡仔女的心，爱帮人的祈祷是要求福寿康宁，因为她不认识这个神啊。做仔的做女的是不用这样求的咯。耶稣说，当你祈祷的时候，其实你是跟爸爸聊天啫，所以你就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搞清楚这一件事，以致我们明白祈祷是做什么的。其实祈祷不是向神许愿求神给你有福寿康宁，祈祷是跟神建立一段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 Richard Foster 的著作《祷告真谛》这本书，作者在引言里面介绍怎样什么为之祈祷。他写了一段颇长的说话，其实写得很好的，所以我打算整段读给你听。 Richard Foster 这样说，他说今日神的心是一个爱的伤口，神的心是一个爱的伤口，为着我们同祂之间的距离，神感觉到心痛，为着我们不再去亲近祂感觉到难过，为着我们已经忘记了祂，神觉得哀伤，为着我们不顾一切只愿追求更多，祂会流泪，神渴望我们回到祂的身边。今日神正在邀请你，邀请我回家，回到一个我们属于的家，回到一个我们被造原先要居住的家。神的手已经张开等着我们，祂的心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入来。因为不知从几时开始，我们就已经流落了在异乡，一个充满着喧哗、挤迫和繁忙的异乡，一个只顾着往上爬、向前推、打横撞的异乡，一个满布着挫折、充满着恐惧和威胁的异乡。神等着我们回家，回到一个可以享受平静、安稳和喜乐的家，一个可以分享到友谊、交心和坦率的家，一个能够经历爱、被接纳、被肯定的家。 而能够带我哋归家，能够带我哋翻翻去神嘅心嘅关键嘅锁匙，就系祈祷。即使你从来都冇试过祈祷，又或者你唯一会祈祷嘅时候就系你好唔开心、你好惊嘅时候，唔紧要，我好想话俾你听。天父的心已经敞开，欢迎你入来。天父的心是敞开，欢迎你入来。即使你不再相信祈祷，因为你曾经求过，但是结果很失望，你已经拿不出半点的信心，不紧要，天父的心已经敞开，等着你入来。又或者你已经伤痕累累，你饱受过痛苦煎熬，你被人伤害过，你害怕生活，过去有太多还未痊愈的伤口，今日仍然缠绕住你，你逃避祈祷，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已经离开得太远，你不配，你污秽。不过你不需要绝望，因为天父的心仍然敞开，等着你入来。或者你已经求过很多年，你的心已经冰冷，你的字句已经无力，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过，神仿佛离你很远，一点都触摸不到。你听我说，天父的心是为你敞开，等着你入来。又或者你好中意祈祷，你一直都好享受与神相交嗰一份嘅甜蜜，嗰种嘅感觉真系好好。但你还想要更多，你想更多嘅能力、更多嘅爱，生命里边有神去主宰。相信我，天父嘅心照样系敞开，你还可以走得再近一啲，你还可以行得再深一啲。祈祷是关乎一段爱的关系，一段与这个创天造地的神持久不断的关系，一段恒常不息、与日俱增爱的关系。爱就是祈祷的语法， Love is the syntax of prayer。 真正的祈祷不在乎你刻苦修炼，而是在乎你投入在爱中。真正的祈祷不在乎你刻苦修炼，而是在乎你投入在爱中。以上就是 Richard Foster 对于祷告的演绎。所以这个关于祈祷的系列，其实也是一个讲爱的系列。祈祷就是进入爸爸的心，祈祷就是回家，祈祷就是放下一切你和神讨价还价、和神订立协议的想法，祈祷就是再一次去重寻与天父之间遗失已久的关系，祈祷就是再一次投入在这个创天造地的神对你的爱当中。教外人的祈祷和子女的祈祷最大的分别就是在这里。教外人的祈祷就是发生在谈判桌，你要对我怎样，我就会对你怎样，草拟好之后、签署完之后就开始交易。子女的祈祷就是回家，入回厨房，坐下在饭桌前面吃一餐饭。一种的祈祷只是在乎一个人自己的福寿康宁，另一种的祈祷是讲紧父子和父女一段爱的关系。耶稣教门徒的祈祷也是他自己的祈祷，就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耶稣作每一件事，他讲每一句说话，都是源自最天父的一份爱和一份渴慕取悦 天父的心。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我的食物是完成他的工作，完成他的旨意。换句话来说，能够成就天父的旨意，是给到耶稣最深的满足和最大的喜乐。所以他同样是这样教他的门徒，就是当你们祈祷的时候，你可以求更大，你可以求更多，求神的名、神的性情更大被彰显，求神的国更彻底地临到这个时代，求神的心意更多地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试问我们有几可是这样祈祷？其实真的没什么几好。虽然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我们实在是太习惯于那种教外人的祷告，是不是？就是不断地为自己求福寿康宁。从一个求福的角度来说，从一个保平安的角度来说，耶稣的祈祷是危险的。喂，你求一个神的心意成就，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你怎知道神想怎样？你怎知道他想要什么？稍后他问你拿钱就死，拿钱都不要紧，稍后他问你要你的仔条命就死，问你要你的女条命就死。所以没有人会这么蠢求一个神灵的心意成就的咯，要求就求我自己的心意成就，对不对？但耶稣不是这样看咯，耶稣说没有东西好得过求神的心意成就。因为耶稣自己是来自天父，他认识这个天父，耶稣知道这个爸爸是很想将天国加给他的仔女，所以他说你们祈求就必得着。这个爸爸是很想彰显自己，让自己的仔女认识他更多，所以寻找的就会寻见。这个爸爸的心已经敞开，等着仔女进来，所以叩门呢就必定为你们开门。耶稣认识这个天父，不是你一般去神庙参拜那些神灵咯。哦，那些神灵就是很喜欢你添的香油咯，就是会被你带来那只乳猪所吸引咯，更加喜悦的就是你捐出来的善款。天父所期待的只不过是同你有一段爱到永恒的关系。天父所期待的只不过是一段同你爱到永恒的关系。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的神的意思。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父的旨意就是要使所有看见子，即是耶稣，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这个就是一段爱到永恒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还用不着去害怕去求神的旨意成就呢？还有什么好害怕呢？想真啲，其实呢个神从来都冇问过我哋攞钱啫，系咪啊？佢冇问你要过你架车啫，佢冇要过你间屋啫，佢冇问你攞礼物啫，佢更加冇问过我哋攞我哋嘅仔女啫。佢根本就唔需要问我哋攞任何嘢，你觉得啱唔啱？相反，神系想将最好嘅嘢俾我哋。而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了，以致我们可以跟他有这一段爱到永恒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宁愿好像教外人这样祈祷，都不学似一个仔女这样祈祷呢？仔女的祈祷就是天父爸爸，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耶稣打了个比喻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作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你求鸡蛋的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仔女，那何况是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神最美好的心意就是你有圣灵。在困难当中，在危险里面，当一切都未如理想的时候，神的心是想你有祂。神的心在你最困难、最无助、最未如理想的时候，就是想你有祂。祂很想你知道祂在那里，祂掌权。那还有什么需要害怕？为什么我们不肯去求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为什么好像教外人这样祈祷，都不学一个仔女这样祈祷？有一个圣经故事是我经常都会想起，每次当我觉得发觉我自己的心，我在想的东西跟神的心意有些出入的时候，每次当我心里面有怀疑，我的灵里面好像有股力在拉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少女，她住在一条没什么人识的小村里面，这条村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没有任何战略的价值，没有文明古迹，他也没有宏伟的殿宇。最接近的大城市呢，要走45分钟才走得到。跟其他的女仔一样，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梦想，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已经跟村里面一个男仔定了婚，一年里面他就会成婚。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没有想过有一天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来到拿撒勒城，去到这个童贞女那里，这个已经跟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了婚，这个女仔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个祝贺是什么意思。天使就说了，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就问天使了，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浮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听着，你的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育那个呢，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你有没有想过将心比己，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仔，上学放学，然后帮妈妈做下家务，煮下饭，没多久就要嫁人了，你会嫁给一个很平凡的男仔，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会听到天使跟你讲说话，做什么无端端蒙大恩呢？我本来就已经蒙恩了，我要嫁人了，我要开始我自己的家庭了，我已经很蒙恩了。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有没有听过？这歌词是写得很好的，他这样说，他说，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有一天会行在水面上？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会拯救我们的子女？玛利亚，你所生的孩子将会拯救你。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生的孩子将会打开瞎子的眼睛，他双手可以平静风浪。玛利亚，你可知道瞎眼的会得看见，聋的会听到，死人会复活，瘸腿的会走路，哑的会高声宣告赞美神的羔羊。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就是创天造地的主？一首很好听的歌，歌词写得很优美。不过如果你读下圣经的话，答案是很明显的。玛利亚当然是没有想过，她是不可能可以想得到。玛利亚这一刻可以想得到的，就是如果她接受了天使这个邀请的话，她的人生即刻会变得举步维艰。她当然会惊慌，她当然会反复思量。喂，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未结婚就生仔会有什么后果的？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全村人会用什么眼光来看你？谁会相信你的故事？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约瑟都未必会信你的，很大机会他会迟婚。你有没有想过要走很多日的路程去到80里之外的百里行程？原来在你怀孕第38周，你要离开家，你要离开父母。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百里行可能会没房的？那些 Airbnb 又好，旅馆又好，酒店又好，全部都会满晒，到时你在哪里生产呢？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万一希律王知道了你的仔会威胁到他皇位的话，你猜他会怎么做啊？他会杀晒所有百里行城周围两岁以下的男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逃亡？你要避到去埃及，你全家都要隐姓埋名流落在异乡。你有没有想过倘若你接了神的邀请的话，你的命仔真的有排苦了？玛利亚，不如想清楚一点吧，不如想真啲先啦，不如祈个祷啊！祈祷好有功效噶，神听祷告啊嘛。神啊，可唔可以 hold 一 hold 咧？可唔可以等多一阵？等我嫁埋先，咁咪名正言顺咯。神啊，可唔可以唔去百里行咧？留喺拿撒勒真系方便好多噶，有人照顾小耶稣啊嘛。系咯，玛利亚，祈下祷先啦。拿个好一点的deal啊，不如问神拿个津贴啊，说完都是照顾他的仔啊。例如每年圣诞节全家人都有件羽绒暖粒粒庆祝耶稣生日嘛。话时话，将来个仔去哪间私校读书好呢？神啊，你可不可以留定个位在 Christian School 等他啊？还有，如果真的要去百里行呢，我都不反对的，咁话晒大卫都是在百里行加冕的，不过最好就有车接送啦。驮住耶稣行咁远路，真系唔觉意蹬咗佢出嚟，好危险噶嘛。不过我最大的保留都是去埃及，我唔系好中意啲埃及人嘅啫，我唔想我个仔喺埃及长大咯，好惨啊！哇，我谂起约瑟细细个俾人卖咗去埃及，几惨啊！如果我的仔将来好像所罗门王那就好了，哇，又英俊啦，又聪明啦，又有智慧啦，富贵就不再说啦，丰功伟绩，名垂千古，几好啊！所以呢，我都是想想真啲先，俾我祈下祷求问下神的心意啦。Gabriel， 我真的很多谢你啊！你行咁远路嚟百里行走一趟。不如都是你给我考虑清楚先啦。Hey， 不如这样啦，你可不可以出年来多次啊？出年这个时候等我结婚，我跟老公商量过， 如果约瑟都同意咯，咁我哋咪做个时间表出嚟，择个吉日咯。啊，多谢你吓，阿门。弟兄姊妹，你有冇想象过？如果当日玛利亚是很认真地祈祷，不过她是祈一个外邦人的祷的话，祈一个教外人的祷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呢？出入平安，丰衣足食，健康富贵，儿孙满堂。如果给我是玛利亚，我想我都会这样祈祷。天使 Gabriel 呢说得很好听的，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哇， for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with God， 几有气势。平时好人好者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拍烂手掌。 for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with God， 当然啦，神来的嘛，我绝对同意。不过如果轮到你去接受这句话呢，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要面对艰难，你要承受后果，你要由安稳跌入不明朗当中，如果你是接受上帝邀请，你是被上帝呼召的那个，那这句说话就难听很多了。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不过很难哦。於是我們又很自然回到那個教外人的祈禱裡面。神啊，你體諒下我吧，我都是寧願要福壽康寧呢，你的美意我真的承受不起啊。那我們又回來聽下瑪利亞的回應。瑪利亞的祈禱就是，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第一章第38节， Let it be 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虽然说自己是一个婢女，不过她的祈祷却是一个女的祈祷。Your will be done through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愿你的旨意按着你的说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认识爸爸的女了。这个女是认识爸爸的心。她知道爸爸会跟她在一起，她知道哪个掌权，她相信爸爸咯。而正正就是因为玛利亚这一份的相信，神迹就发生了。圣灵感应耶稣降生，万世的救主。天使跟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 For you have found favor with God。 的而且确，玛利亚真是一个蒙恩的人，是吧？她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咁當然啦，跟住啲艱難就嚟啦。佢哋要去伯利恒，旅店真係冇地方。瑪利亞喺個馬槽度生產，跟住啲逼迫又嚟啦。希律王聽到救主降生，佢即刻就要嚟追殺耶穌。於是佢哋一家要逃亡去到埃及。不過就喺呢一切嘅事情當中，瑪利亞係真實地經歷到神奇妙嘅同在同埋保護，所以她就是一个蒙福的女子。这个说， Mary, did you know? 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生的孩子将会行在水面上？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将会打开瞎子的眼睛？玛利亚，你可知道瞎眼的会得看见，聋的会听到，死人会复活，瘸腿的会走路，哑的人会高声赞美神的羔羊？玛利亚，你有没有想过？玛利亚当时是想不到的，不过就是凭着每一日按着神的旨意来到生活，玛利亚就慢慢经历到了。 当日一句的说话，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这一句的说话，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祈祷，就是这一个顺服的祈祷，这一个配合神心意的祈祷，让玛利亚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到千百个神迹，是他这一刻没有想过的。最后他的儿子被人钉了上十字架，无辜地死了在那个最残酷的刑具之上，耶稣被埋葬，故事应该就完在这里了。只不过三日之后，他们发现了那个空的墓穴，玛利亚又再一次经历到那一句顺服的祈祷竟然带来了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蒙大恩的女子。今早这个的邀请来到这里，天父的心已经敞开，欢迎你入来。神渴望你经历到祂更多，更多见到祂的名彰显，更多让祂的国临到，更多让祂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而祂应许过这样说，祂说你们求我的国，你就会得到我的国，你寻求神自己，神就会被你们所寻见，你们去叩门的时候，门就会为你打开。所以今朝早会不会就一个时间，你再做一个的委身，决定重新再学过怎样祈祷？我是认真这样问的，不要理你信了耶稣一年又好，三年又好，十年又好，三十年都好，不要理你现在是50岁、60岁、70岁都好，重新再学过怎样祈祷？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再好像一个教外人这样来到，只是懂得求神拿东西，而是很想跟神一起行一段爱到永恒的关系当中。你很想认识祂更多，你很想经历祂的同在更多，你渴望神的旨意会成就在你生命里头更多。我想邀请你，就是在今朝早学了那一句很简单的祈祷，就是玛利亚的祈祷，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就让这一句配合神的心意的说话，在你有生之年带你来到见证千百个的神迹，是你这一刻想象不到。这个就是神的心，这个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就是想你经历到天国的神迹，神的心就是想你经历到原来你的品格是可以再重新被塑造过的，你的婚姻是可以被扭转的，人和人的关系是可以复活，你一家人是可以一家归主。神的心是很想你相信和经历到你的病是可以被医治，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你可以重新来过。神的心意就是很想你经历到你有的祝福涌流出去，给你身边在你今日还未认识的人身上，因为在天父里面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明明我们可以好像个仔女这样祈祷，我们却选择学教外人这样来到祈祷呢？2019年会不会是一个我们重新开始，由今日起我们按回一个仔女的身份来到祈祷呢？ 然后你慢慢去发现，原来一个很简单的祈祷，一句配合神心意的祈祷，会在你有生之年带来千百个的神迹，是你今日想象不到。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想告诉你，天父爸爸这一刻在这里，天父爸爸这一刻在这里听着你的祷告，那你有什么想跟他说呢？我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面就跟你的爸爸讲出你的心事，好吗？天父的心已经敞开，欢迎你入来，请弟兄姊妹起立。
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
天父，我们是你的子女，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天父啊，我们是你的子女，是你所爱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 Amen。 弟兄姊妹请坐。